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安。大概是我从德国回来第一次讲到吧，今天。我在第二堂已经讲过了，那么好像已经和大家都报告过，但是事实上今天大概第一次和第一堂的人见面啊。你们看到我都很好，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放心吧。那个在德国的时候，这个服侍的一切都很平顺，也很喜乐。那么更喜乐的事情呢，因为在德国你在那边去两三个礼拜，走的路呢会在美国一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所以呢慢慢果效显出来，大家都说，哎，于长老你瘦了啊，我心里听得心花怒放啊。但是好景不长，不小心扭了背以后呢，一直到现在都是躺在地上。而且我们的陈志成牧师，他也是 physical therapy 的那个物理治疗的医生，他说我坐的是最难过，果然不错，我每次坐久了这个背啊就好像压迫神经 disc 很痛，所以多半的时间就是躺啊，趴着看书也好干什么也好，所以呢吃的就躺，躺了就吃，然后不小心就睡着了啊。所以呢现在的身材呢比以前呢要好得多，但是呢是向四面八方发展，没有向上发展，所以求主怜悯啊，那赶快好起来啊，这个最起码不能够在这个成长下去。谢谢弟兄姐妹们的爱心，许多弟兄姐妹们给我药，给我贴的，给我吃的，还送派王叔给我往家里面送好多的food 啊，很好吃的，吃的都吃不完，所以现在最近是我最舒服的时候啊。谢谢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我知道许许多多的人十班的，还有很多的团契都为我祷告，还有传奇送卡片给我，我觉得好像有点受宠若惊，所以开始的时候先谢谢弟兄姐妹们大家爱心里面的帮助，我知道柏林教会他们还在继续为我祷告，因为他们都很爱我，就像大家一样，他们说我是他们教会的长老啊，这个不知道怎么疯的啊，所以他们当我受伤了以后，他们都很紧张，怕这个若哥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怎么搞得把我们的长老搞伤了，累成那个样子啊，其实不怪他们。好，感谢主，今天要开始和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第一次我们今天早晨的题目啊，今年的信息服侍这一世。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点简单的祷告，把愿主与我们丰富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你，我们真像我们刚才所诗歌敬拜的里面，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永远的神，我们要在荣耀中，我们还要高唱敬拜赞美你的歌。主啊，巴不得今天我们就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一些在这个地上只是求你赐福给我们的人，而是我们都是把自己献上当活祭让你来使用的人，使用我们来祝福这个时代。你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的心归向你，也让我们在听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心仍然赞扬你敬拜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13章，这个地方在36节的小字里面，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年主题出来的地方。请我们再打开《使徒行传》第13章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小字说，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好，请大家跟我把那个小字读一遍，请。或者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所以服侍那一世的人啊，服侍那一世，哇，服侍这世代是从这里出来的啊。那么服侍这世代的前提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按神的旨意服侍这一世，是不是？我觉得好像大家还没睡醒，怎么这么安静？我们教会一向都是这个热血沸腾，这个新鲜充满活力的哈。这个当然我们教会也25周年了，但是大家要力上加力哈，这个不断更新哈，不要这个越来越这个疲累哈。这个有一个医生，他以前说他刚年轻出来做医生的时候呢，这个最喜欢听见一句话，就是在大庭广众，在这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公共场所里面，忽然有事情发生，就有人在那里大声说，我们中间有没有医生啊，他就非常兴奋的，非常荣耀的，非常高高兴兴的就冲过去， Here I am， 就冲过去，然后呢就赶快这个帮助这个病人。他说现在做医生做了很久以后呢，听到这个声音已经烦了。我们这些人哈，那个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满腔热血要去传福音，现在呢听到传福音怎么样子，好像也就是说让他们去吧，啊，不要做成什么老基督徒好不好啊，让我们都让主的喜乐天天充满我们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今天的信息的时间是相当的怎么说呢，针对我要讲的东西是相当的有限哈。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保罗在这个宣道里面第一篇的讲道，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了六篇的讲道，若是加上两篇比较短一点的，最起码他自己就讲了八篇的讲道，这个彼得讲了五篇，史蒂凡讲了一篇。那么史蒂凡、保罗和彼得呢，他们讲的第一篇呢都常常讲到这个从这个神的拣选啊，神的恩典一路下来讲到耶稣基督啊，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创造、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的里面呢一路带下来。在这个地方是彼得啊、保罗第一次出去做普世宣教。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在耶路撒冷，第九章到十二章是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第三章到二十八章是直到地极，二十九章开始是怎么样，直到永远啊！我说你们很严肃就很严肃，这个最后一个分段你们都没有反应啊，请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啊，总算有点反应了，有的人还是没有反应，你找到使徒行传二十九章的时候举个手告诉我。好，那么这是保罗的第一篇的讲道。那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法利赛人，那么神也带领他，已经装备他许久，他已经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跟巴拿巴在那个地方已经带领了许多许多的门徒出来啊，然后他们被圣灵自己打发出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从16节到22节呢，他其实讲到八个段落啊，我不会仔细去讲哈，但是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讲到列祖，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然后讲到寄居埃及啊，那这个讲到以色列人从75个人下埃及到200个人啊，所以神让这个以色列成为一个大的民族啊，成为200万人，我讲200上。然后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这个讲到摩西的这个神用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讲了在旷野40年，特别讲到他们悖逆之中，神仍然因着神的应许抚养他们。然后灭了迦南七族，讲到他们进到未得之地进到迦南美地，然后呢约书亚在那里给他们得地，然后为他们设立士师有450年之久，直到撒母耳。我们知道士师记大概是13个祭司吧，士师吧，从这个约书亚的女婿这个厄托涅开始，一直到这个撒母耳，他们每一次在神的祝福当中就远离神去拜偶像，就去贪爱世界，然后当他们远离神之后，神的祝福保守离开他们，他们就陷在最终被仇敌所捆绑，然后他们就生不如死，然后他们就开始哀求主，哀求主，主就兴起一个士师拯救他们，然后国中就太平，然后国中一太平，他们又开始犯罪，犯罪以后呢又开始受逼迫，又开始落在罪恶和仇敌手中，然后又开始呼求神，神又兴起士师，然后他们再平安，士师记就这样七个大的循环啊，一直大的循环。那个时候的两句话做他的结论，那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今天的世代。所以神仍然没有离开他们，一直到撒母耳，我们讲到撒母耳的时候，他在各地传讲神的律法，20年间以色列全家的心归向神，所以神找到一个忠心的祭司，以色列全家归向神。然后讲到以色列要君王，他们就把神就把扫罗给了他们，但是扫罗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凡事照自己的旨意行，所以就连累了那个世代，连他的儿子都被杀。然后神拣选了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照我的旨意行。我没有时间去讲他，我上次在第二堂的时候我讲了扫罗和大卫的比喻，也是比较也是很快，最起码有18点 讲到扫罗是个怎样的人，大卫是个怎样的人，扫罗是个怎样的人引进什么结果，大卫是个怎样的人引进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所带进来的不同，和一个照自己意思而活的扫罗，他们是完全的不同。那今天我不讲这个，讲到说大卫他是在扫罗的追杀和逼迫当中的一个人，他是在一个逆境当中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环境非常非常不顺的，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之下的人。但是大卫却一生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不论外面的环境是如何的艰难，如何，按照我们来说，大卫可以向神抱怨，你既然差遣撒母耳高了我，从我做放羊的时候的童子开始你就高了我，为什么直到今天扫罗还在追杀我。但是大卫一生信靠神，所以在所有的讲道的里面，彼得也好，这个保罗也好，都用大卫来引进基督的祝福。所以大圣经从这段开始，我们从16节到23节开始是什么，开始是亚伯拉罕，他是讲到信心的祖宗，然后讲到门徒的子孙，然后讲到大卫他是神所设立的君王啊，讲到这个他是永远坐在神的宝座上，神给他一个应许，恩典的应许。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就是新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那里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在神在这段的里面，神所有的祝福和恩典的当中，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整个的箭头指向基督。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所应许的以撒，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里面就是基督，然后讲到大卫的国度，讲到就是耶稣，在诗篇第二篇、诗篇16篇、诗篇110篇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然后他在下一步讲到使徒约翰，讲到新约都是讲到基督。所以基督是这个地方保罗讲到的重心，他并不是要强调大卫，他是用大卫引进基督来，但是大卫却是我们一个榜样，成为一个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认识基督的一个桥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出来，当一个人让神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是何等不同的一个人啊！任何的环境都可以，神可以让我们活出他自己的荣美啊！我今天要分三件事情和大家来思想哈。那么第一件事情是讲到说，得神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第二个是做得神喜悦，做倾心祷告主的人，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第三个是得神喜悦啊，合神做合神心意的人，凡事照着主的旨意行。这三件事情啊，那个我们要来服侍这个时代，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注意的事情。我刚才在大家唱诗的时候翻了一下我们今天周报的后面，翻到我们左元弟兄写的，就是我们主学校长写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周报后面的这个同工的话，讲到这个主日学的教育，讲到三件事情，一个是真理啊，一个是属灵的生命，一个是侍奉的生活，大体上是这样啊，我都没有去看啊，没有带上来哈，但是这三件事情很奇妙，这个是一个根本哈，是但是看你怎么讲法。在今天的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服侍这个世代的人，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我们是要做一个什么对的人，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对的人。这个人如果不对的话，这个人就没有办法侍奉神。所以我们常常听过，我自己讲过许多次，我相信你们也听过许多次，神看我们所侍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听过对不对？而且呢，这个让神做工的人才能够为神做工，不肯让神做工的人就不能够为神做工。意思就是说，像扫罗这样子的人啊，他是不让神在他身上做工的，所以神不能用他，所以他不但一路打败，而且跟着他的人全部都被他连累，被他拖累，到最后全部都死在腓利士人的手中。但是大卫是一个让神做工的人，他一生就是顺服神，神在他的身上制作他，然后神在他的身上带领他，所以神的祝福就因着大卫临到他的世代， 让跟着他的人都能够把腓力斯人打败，然后世经太平，把他的祝福能够传到所罗门，所罗门的荣华不过是大卫的一个什么一个带进来的一个结局啊。所以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所带进来的就是神的祝福，在整个历代志、列王和这个历史的里面告诉我们，无论以色列北国或南国啊，北国的20个王、19个王全部都是背叛神的，所以没有一个好的王，所以没有神的祝福，所以他们在722 BC 就被掳去。但是南国有8个好的王，所以神的祝福就在这8个好的王的里面临到神的百姓。所以今天教会的领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属灵的领袖啊。我们怎么样子跟随神，就决定在我们旁边的人是被我们祝福呢，还是被我们拖累。若是我们是一个引进神祝福的，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团契就能够带进来神的同在和祝福。若是不然，我们带进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的丑陋，就是我们所造成的一些 consequences， 让别人来承担我们这些犯罪或者失败的这一些的恶果啊。那一个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人是要非常小心的。这个有太多的话在这里都可以提醒大家，譬如说提醒我们自己像这个马克楚文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不要随随便便在教会的里面做同工，因为你不要变成一个使别人离开神的一个领袖。我都很 surprise 马克楚文会讲这样子的话啊。这个那么有一个我，而且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小心我们所侍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一件事情呢，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一个外表，而是一个内里诚实。大卫一生向神心存诚实，是这样子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虽然他也有他的软弱失败，那是因为他离开神的时候，那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背逆神的时候，但是他悔改之后他就不恶过。大卫的优点就他犯过错误之后他就绝不恶过啊，他就真正的悔改，不是懊悔而已，懊悔只是为做的事情说怎么被别人看到，但是一个悔改的人他是向神悔改，能够求神赦免，而且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啊。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和大家来思想这个信息服侍这世代，所以我们看的使徒行传。那么今天我主要的重点呢是要讲到这个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这里所说的啊这两件的事情啊，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真理的道，一个是呢在神面前倾心祷告。这两件事情是教会今天和这个世界分别的所在，是这个地上我们必须要能够持守的两件的事情。神的话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把主的道讲清楚。我们说这个世代是一个怎么样子，是一个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增添许多的师父，所以呢大家不肯再听从真道去行，因为神的道会发出光来照明我们的缺陷，会看出我们的失败和罪恶得罪神的地方。所以今天人不要听真道。那么在提摩太前书和后书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所谓的诺斯底派临治派在那个地方非常盛行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在社会的里面，大家都把宗教当成哲学来讨论，他们把真理当成闲聊的一些话题，所以他们就是平常有一些世俗的虚谈，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而且为着言语争辩。保罗这个时候大概如果是不错的话，应该是在主后67年左右，就是他要为主寻道之前写的最后的一卷书。那么保罗这个时候提摩太仍然在以弗所做有的人说他在以弗所做监督，不管怎么样子他仍然在以弗所，在那个地方牧养神的教会。那么整个亚细亚的人他们都不喜欢保罗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他们要听要讨人的喜欢，所以把福音打了折扣，让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道理进到教会的里面来，所以教会已经失去了那一个纯正的真理。所以保罗在监狱的里面他就非常的关心，他就写了信给提摩太说， 但是我提摩太啊，你要逃避这些世俗的虚谈和这些无穷的家谱。他讲到几件事情，他这些事情是没有益处的。在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些人是不要为言语争辩，这是没益处的。第二个，能够听见，能够败坏听见的人。第三个，到了十六节讲到呢，这些话，这些能够使人不更不敬虔。然后呢，这些话呢，能够败坏很多人的信心。然后呢，这些话呢，能够让人家起增进。所以这些只是为着外表的言语，在那个地方争辩，而不是福音的真理的时候呢，这些不过引出这五个不好的结局。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劝勉提摩太。我讲的声音太大了，是不是？我巴不得我们这个我们能够听得懂这个保罗的话，我再用别一种讲法啊。当保罗他已经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在主后我日期忘记写下来了哈，就是尼禄皇帝已经烧了罗马城，然后呢把这个罪呢架在犹太人的身上架在基督徒的身上。因为犹太教罗马人会尊重他们，但是因为犹太人一直在控诉基督徒，所以罗马明白基督教不是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里面所排斥的一个，所以他们就找到这个基督徒做这个担罪的羔羊。所以保罗也知道他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对着他最爱的提摩太写了他最后的一封信。也就是说，保罗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他已经要被交奠到主那里去了。但是他看到整个亚细亚在神的真道上面都偏离了，整个的基督教离开了神的心意，然后偏向虚浮，偏向世俗的虚谈，能够失去了神的同在，仍然在那里讲一些理性的事情，只有在人的智慧的里面来谈论神的道，却没有在生命的大能的里面来传讲神的道。保罗心里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所以他对他最心爱的学生，对他最亲爱的属灵的儿子，对他自己下一代接棒的里面的一个代表，他从他的世代要到下一代，他在这里做一个交棒的人，他要把这个真理的棒子交给提摩太，让提摩太能够持守保罗所传的纯正的福音，让这个福音能够传遍天下，仍然能够直到地极，仍然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发出光来，神的话仍然能够照射这个世代。所以保罗语重心长，保罗是从心灵的深处希望提摩太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在第二节的里面告诉我们一种世代传承的法则，是不是？这是我们很有名的，讲到说，我提摩太啊，你在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讲到提摩太从保罗承受了啊，你在许多恩见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所以提摩太承受了，然后呢也要教导那人，交托那忠心人教导别人的人。假如说提摩太啊，你要传出去，一方面提摩太从保罗领受了这一个纯正的从神自己启示来的福音的永恒的真道，一方面保罗给他一个托付，说你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传给谁呢？传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不是随便讲出去就完了，我们要教导一些人，让他成为好的也能够教导真理的人。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这样子讲而已，能够教会的里面能够训练出来一些的人，他们各一个都能够成为真理的教师，他们都能够成为能够真理的一种传承者，他们领受了他们传出去，他们领受了他们传出去，不是单单接受。那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那么我们需要在下面两件事情上面来注意啊。所以我刚才如果把我的次序颠倒一下，我把第三点讲到第一个，就是使徒行传那里讲到的，在神面前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讨神喜悦的人啊，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凡事照神的旨意行，那是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的，来服侍这个时代。那么在第十五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要保罗要提摩太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这个使命感，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神的一个仆人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愿意让神来使用的，还是说神是我们的仆人啊？只是来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然后帮助我们，然后成为我们的需要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劝勉提摩太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啊，这个无愧的就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被神所接纳的。他这个地方讲到得蒙喜悦呢，这个地方是讲到说是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 approve 的啊，被神所能够盖上印，说这一个是合乎这一个标准的。那么在希腊文的解释里面哈，它是这个Dukimo 哈，它这个里面是讲到说一个建筑的一块石头，他们要来切割的非常的好，所以整个的建筑石头摆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建筑。若是一块石头是不好的石头，他们就上面写一个 A 啊，就是不正常的，就把它废弃。就好像我们今天许多的这个 quality control 上面写一个 UL， 是不是盖上一个印？那么神要在我们的侍奉上盖上一个印，证明呢我们是讨神喜悦的，这样子才行。若是不然的时候，这些侍奉有一天呢被火一烧，全部都要去掉，神不算数的，做得再多神也不算数。有一个人呢叫做这个叫做麦卡尼，他在法国的这个地主啊，他呢去一个教堂参观，他就看在这个讲台的下面呢有一幅图画，这个讲道的人呢退后一步大概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天使在那个地方听这个讲道人讲道，然后天使的手上呢两只手上，一只手上拿了一支笔，一个手上拿了一个本子，在那个记那个讲道人在讲什么东西啊。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讲道的人不是在这个地方单单讲给大家听，天上也有什么天使在那里记载到底我们讲的是不是纯正的道理，还是我们自己的话，就是说我们讲的话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是纯正的真理，讨神喜悦的。那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牧师被天使带到这个天上去，他就参观他们自己教会的主日崇拜，大概这个牧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吧，这个故事的讲的不是我讲的啊。他们那个教会非常的大，诗班比我们大多了啊，百人诗班，而且诗袍比我们漂亮哈。那、不是我们没那么还没到那个地步。不管怎么样哈，然后就听那个诗班唱诗，看那个诗班，然后那个整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很漂亮，然后整个聚会的非常的好。哇，他自己在天上看着都要流泪啊，受感动。但是忽然之间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就问那个天使，他为什么诗班唱诗没有声音？这个讲道人讲道也没声音呢但是这个天使没有回答了。然后就带他看另外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和他妈妈就是同一个聚会儿童节目，那个小孩子和妈妈在讲话，妈妈今天我们聚会真好，但是可惜呢主耶稣不在这里，如果主耶稣在这里多好。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就是说若是外面人再多，外面侍奉的再好，在人看来多 professional，重要不是重要在这个，重要有没有主在我们的中间，重要的是不是主的喜悦在我们当中。一个侍奉神的人不在乎我们口才多好，不在于我们讲的多好，在于说到底我们讲的话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被天使记到天上去。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也好，那么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成分有多少。这个在这个你们知道这个海水的里面都有盐分，可以提炼出来这个盐分，他们就这个做过实验，他们在这个太平洋的里面拿出这个一吨的水来，然后把它这个提炼这个盐分，可以提炼出来多少呢？可以一吨的海水可以提炼出来79磅的盐，太平洋。所以他们就叫大西洋的里面也去拿了一吨的水海水，然后来提炼这个盐分，提炼出来有81磅所以这个我们这边的海比他们那边货真价实多点盐分 Anyway, 但是喝起来的话，就那边好喝一点。然后呢，他就到这个死海，你们知道这个圣经上面的死海、沿海，去拿了一顿的水，然后提炼。他提炼多少？他提炼500磅。啊，主耶稣说哈，我们是世上的什么？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对不对？那么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你知道在路加福音14章讲到做门徒的三个条件之后，讲到说盐若失掉味，怎么叫它再咸呢？或堆在粪里，或什么丢在外面都不合适。一个基督徒里面失去了那个属灵的成分的话，丢在粪里都不合适。对不起，丢在粪里都不合适。那么今天我们身上的盐分到底有多少的百分比？在我们身上要抽出那个盐分来的话，到底有多少？就让我想起一个老故事，我很久很久以前讲了，但是中间很多人都没听过啊。这个我在德国都讲过。我说有一个基督徒啊，不是，有一个老虎啊，在一个山上啊那个地方，那个天使和他讲说哈，你只可以吃动物啊，不，你饿的时候吃人的话，我不骂你哈。但是哈，有一种人绝对不能吃，什么人不能吃？基督徒不能吃啊。那个老虎就说，那我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那还不简单，基督徒身上都有基督形象之气嘛。你只要一闻这个人身上有香味，就不会吃，就不要吃它。其实呢，就是好像基督徒身上有咸味，你舔它一下，咸的就不要吃，对不对？如果用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个老虎呢，就听了懂了就去了。有一天呢，被那个天使抓去了，说我告诉你，叫你不能吃基督徒，你怎么把一个基督徒的领袖给吃掉了？他说我是冤枉的，什么基督徒的领袖？他说那个人就是基督徒的领袖啊，教会的领袖啊，你怎么可以把他吃掉？他说这个人啊，我想起来了，他说我是冤枉的，我那次抓了他的时候正好是从脚开始吃起，所以一闻了以后什么味道都没有，一直吃一直吃呢，吃到最后吃到嘴巴才闻到一点点的味道，已经太晚啊。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什么地方的味道基督形象都没有，只有嘴巴里面。为什么？还是唱唱诗歌嘛，还是讲讲主导文嘛，对不对？所以稍稍还有一点什么味道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若是只是这样子的话，很可怜。还有一个两个就是一个旷野两边的一个小故事，一起讲给你们了。有一个基督徒到天上去，他睡觉了，到天上去了，要进门，那个天使告诉他说：“把 passport 拿给我。”他就把 passport 拿给天使。天使一看说：“哦，不错，你可以进来，但是你只有礼拜天早晨9点到12点可以进来。”啊，他说今天不是礼拜天，他那我去哪里？他说现在已经回不到地上去了，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往下一指呢，一看那个硫磺与火，那个呢把他一路吓醒，以后就不敢只做礼拜天早晨9点到12点基督徒。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在这边连9点到12点都没有，9点1刻到10点半，时间一到，讲到人还不讲完，拔腿就走，啊，是不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到时那个地方去的话，你不要怪神怎么样子啊，公事公办，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事事事了，是不是？道主那里去的时候的真理是不啊，道主那里去就没不由得我们这样子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得蒙喜悦。对不起啊，这个按分解这个是哈，好像这个分解是另外一回事，是要切割的非常非常的准确啊，切割到一个地步呢，就好像一个爸爸把食物分出来分给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东看西看，东看西看，不知道叫哪一个，为什么都一样大。啊，而且呢，就好像工人这个，好像这个耕田的人跟一条犁沟呢，跟得直直的，或者开一个车子过马路，无论怎么样子啊，很多的解释法，意思就是说，也好像割一个钻石，把它割的每个角度能够发出最美丽的光彩来，啊，那么这个叫做分解，就是说完完全全明白神的话，不单单是上下文已经解清，也不单单是了解这个原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怎么解释，而且是把整个圣经里面的真理能够融会贯通的明白。所以当别人一讲出一个东西来一不准确的时候，你马上知道这个话错了。今天很多的教会传福音传得很快，但是福音的真理纯正的真理不够，所以出了很多的事情，当异端进来的时候，大家就被风飘来飘去，因为怎么样，都是属灵的婴孩。我们如果圣经一年不读一遍，若是我们不在神的话语上面天天下功夫，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去传福音，要去侍奉神，我们根本就没有装备好，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有愧的。今天早上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那每次祷告主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想，然后今天祷告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在神面前真是有愧，我还没有想到这个经文，因为神是那样子的丰盛， 救恩的真理，他的话出来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神的同在是带着天上的权柄，胜过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是不是？但是经过我们身上出去的时候，打了那么大的折扣，我们就为着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向神认罪，求神洁净我们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衰微，他更加的兴旺，让我们的里面变成空空的，能够顺服，能够摆在祭坛上，好让他的恩典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透射出来啊，在神的面前能够让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劝勉提摩太，你要尽你一切所能的，你要尽心竭力，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尽心竭力的人，他是一个向着标杆，他是人生有目标，他是侍奉有方向，他是天天靠着圣灵的大能在那个地方侍奉神的人。你要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在神的面前能够讨神的喜悦，在神的面前神说这是我的仆人，在神的面前神的工作，神心中所要做的事情，神的真理能够借着我们传扬出去。今天我们说要传福音，今天我们说要我们宣道，我们今天许多的事情都不做，就像一个在飞机场上面的一架飞机，他在那个地方开始打开了引擎，就是不 take off， 就在跑道上面不肯起飞，就停在那个地方。今天很多基督徒在那个地方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到地级去传福音给普天下的人听，然后飞机打开，然后过了三年还在跑道上面。你们有没有在跑道上面被关过？我有一次在这个 Houston 坐飞机，飞机已经到了跑道上面要起飞了，忽然大暴风雨下来，两个钟头停在跑道上面不能起飞，在那个我们叫他开冷气他都不能开，那两个钟头每个人都像那个沙丁鱼一样，躺在上面这样口嘴巴呼气，为什么？那个飞机关起来在那个地方要飞不飞啊？要飞不飞最难过，你们以后试试看啊！今天很多人已经怎么这个花都飞出去了，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啊，要传福音，在这个地方要唱福音，要唱诗歌说无论哪里去我都跟随你啊。然后呢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啊，到最后听到福音的事情好像没听到一样。我们今天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尤其老基督徒，已经受过够多的装备了，问题是说呢没有好好的怎么样，没有好好的根深，没有好好的，我们已经钝掉的一个矛头啊，已经钝了啊！圣灵拿我们都没有办法，甚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失去了我们向神的纯正。你知道这个神的话语的纯正是要在圣灵的光照的里面才可以的。你一方面好好的读圣经，圣经一遍一遍的读，好好的背啊，然后借着祷告跪在神的面前，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圣灵就可以光照，借着神的话语切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认识，而且把一些我们里面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和真理相违的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把它切割出去啊。以前有一些人他们去观光到一个工厂，一个钢铁的工厂，他们看这个那些工人呢在烧很热的火，然后把那个火呢烧得很热的时候就对着那个钢板这样子烧过去，这个钢板啊虽然那么硬哈，但是这个火呢就把它切割过去，那个钢板就可以切成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然后呢这个工人就说了一句话了，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行，若是这个钢板上面这个钢它为什么会锈我不知道，所以这个上面只要发现一片锈的地方，这个火就切不过去。意思就是说呢，若是在我们的这个人的里面若是我们里面碰到了罪，在神的面前有当面之物，像扫罗一样在神的面前违背神的命令，在神的面前得罪神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到这个地方就被我们怎么样子，被我们拦住。神的大能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是完，神不偏待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莫大的能力，但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到底让不让圣灵的火焰借着他的真道好像光一样好像雷射一样在我们身上这样切割过去呢？但是只要碰到我们不肯悔改的罪，圣灵的工作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需要警醒。那么我很快讲到第三点，讲到得神喜悦，做倾心祷告主的人，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一个对的人在神的面前是要一个跪得住的人，需要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祷告的人。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是不祷告的基督徒，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是没有根的基督徒，一个不祷告的人是一个风一吹就倒的人一个 不祷告的基督徒是环境显明我们的丑陋而不能够彰显主的形象的这样的一般人，不能够说南风啊吹来北风啊吹来兴起吹在我们园里发出园中的香气， 我们的里面都是自己个人的臭气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我们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这个地方卑贱的事呢，金器银器我今天不去解释了哈。啊，我们最主要的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成为圣洁、能够合乎主用的贵重的器皿，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也好，在整个世代也好，神要使用顺服的、贵重的、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器皿，来让神的工作在每一个世代能够行出来。你看，神在每一个世代拣选了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拣选了这个约瑟。然后让他们在埃及有粮，拣选了摩西让他们带出埃及，然后拣选了撒母耳让大家的律在神的律法里面将心归向神，也拣选了大卫使这个国度在神的面前能够起来，是不是？神在每一个时代都要寻找合神心意的人，带进神的创造，神对我们的美意的祝福的美意，把天上各样的福分更在这借在圣灵的里面在主的名里借着教会能够带进来。今天说这样子合用的百姓在哪里？这样子的人愿意顺服神的人的人在哪里？因为怎么样子，今天教会缺少祷告。我们常常说看一个教会的祷告会就知道这个教会如何啊。今天最怕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太忙，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祷告，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拉着停下来慢下来，再从回到祷告的里面，再重新来在神的面前来检讨，到底我们的侍奉是不是真的是讨神喜悦的侍奉，还是自己在做一些忙在外面的事情，或者是为人家所做的。不管如何，这个地方最主要的讲到说，我们要消极的方面脱离卑贱的事，逃避少年的私欲，但是我们积极的方面是要自洁成圣，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祷告。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但以理有他属灵的同伴，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可以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的怎么样？他的这个同伴，属灵的同伴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同伴？一个没有祷告同伴的人，我们是走不远的人。在这个加州的，你们知道那个 Redwood 是不是？那个红杉木，他们可以长到的300尺高，就是将近100公尺那么高。啊，那么高的树。但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它的根啊，并没有相对的那么深。但是那么高那么大的树，如果它的根不够深的时候，那个加州的风也很强，对不对？啪一吹就容易倒。那么为什么它还能够不倒呢？他们去研究，原来是这样，它的根是向横的发展啊，很多的根向横发展，但是呢向横的发展还是不够的，因为很浅。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发现，加州的红木杉呢，它红杉木呢从来也找不到一棵单独在那个地方的，它都是一片一片的。为什么？他们彼此的根呢伸出去，那边的根伸过来，那边的根又伸过来，所以彼此揪在一起，所以变成怎么样，不是独立的，而是怎么样，一个面的。所以当风吹过来的时候呢，它整体一起来抗拒这个风，不是一颗一颗的抗拒这个风。所以我们在许多的时候都需要一些属灵的同伴，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彼此扶持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在属灵的征战和侍奉的里面落单啊。这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扎根在神的面前。我知道好多好多年前我们教会的这个 Sam 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今年 JC City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我们的根在于我们是不是倾心祷告。他说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不过是代表基督的荣美，讲到神的性情，讲到神的所有。我们是不是一个活水的江河？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神活泼的道讲出来？我们在神面前侍奉，是不是让圣灵来制作，变成一个活石的建造？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一个活泼的信心？这些完全看我们私下的生活如何，然后我们看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是不是那样子的准确，然后看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和顺服是不是那样子合神心意。所以我们有一个真理上面的一种深入的教导和领受，然后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根基的生活，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态度，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都是在服侍这个时代。无论我们在任何的角度，无论我们的专业是什么，无论我们在家中怎样子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就是一个服侍这个时代的人。那这个就把这样子我们的信息呢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靠主满有喜乐哈，大家相当严肃，我不晓得这个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不认识我了呢，
还是我自己太严肃了哈。
不过无论如何，时间的缘故，我还是必须要结束。我还有一些这个例子本来要和大家讲啊，但是时间过得蛮快。弟兄姐妹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我们这个学期有报名参加主日学院的人举手给我看看好不好？因为正好我们主日学校长在啊，举手看看，有报名参加主日学的举手，大家都举手都不好意思，这个举高一点，举高一点没关系。这边呢，我要低下头才看到，好，谢谢啊。我知道很多人要侍奉的话，要教儿童主日学，再参加一堂崇拜就没有时间上主日学，这个能够明白。但是主日学，参加礼拜三晚上啊，圣经学院的举手看看。啊，感谢主，这两个加在一起，其实真正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我们这个要为王祖云弟兄祷告，求主给他这个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啊，好好的带大家来读神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参加祷告会，我们在家里面祷告，但是我们若是能够和众人祷告，神的心更喜悦。第三个，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效法大卫，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把自己凡事立定心智，照主的旨意去行。主耶稣留下了榜样，保罗照着走。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弟兄姐妹们，我没有时间多讲。扫罗和大卫是两个世代，但是扫罗嫉妒大卫，追杀大卫。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保罗和提摩太也是两个世代，但是保罗爱提摩太，造就提摩太，为提摩太祝福，来训练他，带领他。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传承者？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培养教会的领袖，下一代的领袖，让他们能够把福音真理能够不住的这个火把能够传下去，让这个世世代代会可以过去，环境可以改变，但是真道永远在那里怎么样的，在那里传扬。然后那个圣灵的能力大能呢，就神的同在呢，充满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只是外面挂名的基督徒，礼拜天早晨九点到十二点的基督徒，也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才有一点基督徒味道的，而是别人可以看我们闻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身上有主的光，我们身上有那一个叫世界那个进化的这个眼，好不好啊？我们求主怜悯，让他自己不断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人的话何等的有限，但是我们求你自己给我们一个像大卫一样在你面前有一个爱你的心啊，救我们脱离任意妄为的罪，不让我们免犯大罪以致得罪你。也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我们一切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教会，都能够蒙你喜悦。主要愿你自己在这一年刚开始到了二月中的时候，你再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凡事照着你的旨意行，好让我们能够成为讨你喜悦合用的器皿，按着你的心意来服侍这个时代。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